少保罗成万般无奈了，咔嚓枪摘下来，唰甩掉百花袍，里面一身剑锈，有人给拿着，推闪电白龙驹晃大枪，跟这小孩就斗在一处。一开始没拿他当回事儿，但是一伸上手，啪啪啪啪啪，五六个回合之后，罗少宝心里一翻个暗挑大指，罢了，哎呀，行啊，真受我高人的传授，是名人的指教啊，掌中这条大江是神出鬼没呀。你看孩子小听老练，这枪法果然惊奇，使自己最奇怪的是他这个枪法跟自己的套路是极其相似，使那招都差不多少。罗成这才枪法加紧，怎么说罗成那是第七条好汉，微微一攒劲，枪花一抖，啪啪啪啪啪，发动进攻。小孩招架不住了，招架不住了，怎么说他也赶不上罗成啊。小孩是顾前顾不了后，顾左顾不了右，手忙脚乱，嘴巴一拨马，马跳出圈来。行，姓罗的果然厉害呀，果然厉害呀，我再练三年我就不怕你了，现在还差点，有种的你随我来。爹，我叫人欺负了，我打不过他，罗成来了。催马下去了，就奔那座老僧庙，小破庙没合上了。罗成怕他跑了，因为他说了阵图在他手里头呢，不管说的真的假的，把他逮住就能水落石出，故此放马追赶。五虎八彪各个上将包括秦二爷在后头催马也追，正好追到这个破庙的前头，庙后一闪，有人弹奏一声，花儿，爹你快来吧，你还太沉得住气，杨康追来了。不必着急，为父在此。说着飞身上马，从庙后转出，这人过来把罗成给拦住了，刚才那小孩赶紧一拨马闪到此人的身后，直擦汗。对了，够厉害的，我觉着我这两下子不含糊，我要把他整趴下了就没您的事了，结果我还差得多。废话少说，闪退一旁。马打对头，罗少宝在马上仔细观看，一瞅这人儿跳下马来，个头比自己稍微猛着一点，面赛银盆白脸，长得肉皮挺细的，微微留着八字小黑胡，月白段的扎金，月白段的剑袖，月白段的英雄掌，腰杀大带蹲裆滚裤，四喜抓壁虎的快靴，鹿皮套，银装双锦，走兽壶，弯弓插箭，全套的戎装，所差的没有盔甲，穿的是便装，再看掌中也拖着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，一分八彩大豹子眼儿，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，不怒而自威，是一表的人才，堂堂的正气，沉着脸。 我瞅你瞅一下，这人长得够帅气的，这绝不像土匪，也不是响马，看这样也不是说坏人，干嘛呢？为什么偷阵图？为什么指名点姓跟我文仇作对？今天非问清楚不可。罗成想到这儿，用枪一指，飞！对面来人，报上名来！你跟那小娃娃什么关系？他口口声声管你叫爹，莫非你们是父子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主没说话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老半天，把罗少宝看得直发毛，心说看什么呢？后边的人看着都有点奇怪，跟那罗成还极其相似，眉毛鼻子眼睛，哎，就是年纪大点，估计怎么那么相似？人们是交头接耳，这个人也不说话。后来跟罗成说：“咱怎么办吧？你不常胜将军吗？咱俩比比大枪。比完大枪之后，我二话不说，我们拿着阵图，如数返还，12张，一张都不带少的。我们转身就走，我就看看你的能耐如何。这你敢吧？”罗成那个人从来不说软话呀，能叫其他人把自己叫住，这才点头答应。问他叫什么名，他不说。两个人一伸手，简短解说。罗少宝大吃惊，一个是他这个枪法怎么跟自己一样呢？哎呀，我家的五虎断门枪一样一样的，我们家的枪没传过外人，独门传授，他怎么会？一个是奇怪，二一个一看人家同样是这个套路，比自己高。罗成也服人呢，你也真比他高，他服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他心里一犯犹豫，再看此人枪尖的一点，哎，扑奔面门，罗成往上一架人，你火，后把一立，前把一分，那个枪尖啊，呲溜，奔小肚子就来，快似闪电。罗成心里一翻，说：“哎呦，坏了，上了当！”再想躲，已然不及。那么高的罗成，那人有尸首，马有肉蹄呀、啊！罗成一闭眼睛，后边人看着，啊，完了完了！罗成命交代了，哪知道这个主那枪一扎，枪尖儿都碰到那剑袖上了，似挨着似挨不着。没往里扎，后把一顿，前把一抬，噔，把枪又抽回来了。这就应了那句话，武术好学，寸手难练，这就叫寸手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杀人也好，打人也好，已经落下去了，有人一喊别打，吧，就能停住，这玩意儿不容易，一般的人失手收不住招，要能收住招，那能耐就太大了。这人就这样，不但扒一下把枪扽回来，大枪往地上一扔，是放声大哭，哇哇哭开了。罗成睁开眼睛一看，没受伤，额角之上的汗也下来了，一看这人哭什么呢？莫名其妙，打了胜仗他怎么还哭呢？那小孩也哭了，爹，咱走吧，把阵图给他，咱走。众人在后面一听就知道有事，秦琼多明白，赶紧放马过来了。壮士，怎么回事？心的悲伤，能不能把话跟秦某讲一讲，让我们大家听一听，为什么？ 罗成也问呢，为什么呢？我怎么得罪你了？这人把经过说了一遍，大伙一听啊，这么回事。那要说怎么回事，咱得简单的说，简单的说，估计咱说十段书，这事儿也说不完。来的这个中年人非是旁人，姓江，叫江松，字叫永年，江松江永年。那个焕儿是他儿子，叫小江焕，姓江。您别忘了有那么句话，罗家枪，江家传。老罗家那枪从哪儿来的？老江家教给的。怎么跟枪法才那么一样，跟人家学的呢？这个事儿啊，还得从北平王罗毅那说起。罗成的爹罗毅，罗毅本来是四川成都人，自幼父母双亡，一个人漂流江湖上，靠着打把式卖艺为生。那一年到了河南嵩山脚下，有个地方叫江家集，囊中空虚，饭都吃不上了，在那练枪打把式卖艺，打算挣俩钱儿。结果练完之后折腾的满身是汗，看热闹的人全都乐了，一哄而散，没人给钱。哎呀，罗毅那阵挺不服气儿，骂了半天，骂你们这些人光看，看我耍狗驼子，谁也不给钱，你们这块这个人呢，简直是一点道理都不讲。过来个老头，老头说，壮士啊，别说这话，你别这么说话，我们这儿的人通情达理，为什么不给你钱呢？你练得不好，你要练得好啊，要金子都有，你练得两下谁能给你钱？你这不骗人吗？罗毅不服，老头说，你不服你把那枪给我，我给你练的。哎，我最没能耐，你看看我练的好吧。老头啪啪一练，罗毅一瞅傻了，哎呀，因为也比我强太多了，跪下给老头磕头。老头说，你起来吧，就我们这江家集专练大枪，大枪的发源地，光屁股小孩都会练枪，你那两下子哪行？我姓江，我叫江百善，年轻人，看你这意思，你是走投无路了，没饭门了吧，到我家吧。把他接到自己家去了。老夫妻就一个女儿，叫江桂枝，把罗毅收下了。一看罗毅长得也漂亮，人也不错，留下来干活，家有点什么活叫他干干。长了发现罗毅忠厚老实，还有能耐，老两口子一高兴，把女儿江桂枝许配给罗毅，到闸门的女婿，财产都是你的。这还不说，夫妻完婚之后，人家一家子都会练枪，三口人交给他，罗毅这能耐才长起来。罗家枪就是从这儿来的，人家把枪的奥秘全都交给他，把枪谱也给了他。后来呢，老两口都不在了，就剩下他们夫妻了，而且夫人有身孕了，一有身孕，罗毅就待不住了。罗毅一合计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老在这上沟里眯着多没意思，跟夫人商议，我出去闯荡闯荡，我也做点事儿，将来我来接你。夫人说，你走我不能拦着你啊，我能缠住你吗？我身怀入甲了，你说生一孩子得起个名字。罗毅说，这么办，生女孩呢，花的枝儿的丫儿的，你爱叫什么叫什么，要生男孩呢，哎，院里有棵松树，以树为名，叫罗松吧。嗯，我要不在家，你姓林的姓也行，江松也可以，就起了一个字松。说完他走了。后来落的南陈金陵健康府做了事儿，被丞相发现的。南陈的当朝首相名叫秦旭， 秦旭把他物色上，一看这小伙子长得也漂亮，也有能耐，收在相府。一看人缘都挺好，有一女儿叫秦胜珠，把女儿秦胜珠就许配给罗辑了。没许配之前问他有家没？没有。有媳妇没？没有。没结过婚。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正好把女儿给你吧。当时马明官的大帅秦吉、秦子厚、秦琼他爹为妹子的事情还特为来给祝贺的。嗯，哎呀，那南陈大举动，结了婚了。咱举个例子说，那罗毅啊有点像陈世美。你为什么不说家里有妻子？你妻子的肚子都大了，可能都生了，为什么不说呢？贪恋富贵。说实话了，你不给我了，不给我，我还得去受罪。这多好啊！啊，锦衣玉食，将来我还不得飞黄腾达吗？果然说瞎话，把大伙蒙住了，谁都相信了。以后秦胜珠又生下的小罗成，罗成是秦胜珠生的。后来南陈灭了之后，北平王罗毅到了燕云十六州，插起大旗独立造反，大隋统一全国，唯独统一不了他。双方达成条件啊，他是摔堂衙门独立机关，我坐镇燕云十六州，我插着大隋朝的旗子，我是大隋朝的臣，但是我得独立行动，你不估计我不投降。隋文帝杨坚一考虑也行啊，连年打仗，老百姓竟遭涂炭了，独立独立吧，你不得听我的吗？哎，那也行，达成协议，加封他北平王。数载过去了，那边呢，那边两眼望穿呐，等着当家的回来，生下男孩来，起名叫罗松。嗯，罗松长大成人了，没爹也不得问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曾经有一段书法，夫人蒋桂枝带着儿子罗松千里迢迢赶奔北平府打听，后来打听到了住在店房里头，要见罗毅，罗毅没敢见，怕夫人知道，这事得保密，要一知道这坏了吧，儿子都不知道，又冒出我老婆了，怎么办呢？派人得送去500两银子，威胁一顿，快回去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。我告诉你，再说冒认官亲，我告诉你啊，冒认官亲你个犯罪，哎，拿500两银子回去过日子去吧，不够我再给，永远不提这个字儿。哎呀，姜桂枝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，回去之后一场大病好像没死了，为了赌这口气，让儿子不姓罗，姓我的姓，姓姜。当初他不说过吗？姓罗也行，姓姜也行，这回姓姜，姓杨的姓，故此叫姜松。为了叫孩子活的寿命长，叫姜松姜永年。时光流逝，江松长大成人之后也结了婚了，也生下个小男孩，就是这个江焕呢，就这小孩多少年了。后来呢，一看娘老哭啊，他这事心愿未了啊，当儿子的心疼，一想我爹的心也太狠点了，这么办，我们再去一趟北平府见见我爹，哪怕跪着呢哀求他，不要我们没关系，你们老夫妻见见面谈谈，是不是呢？带着江焕赶奔北平，找店房住下，写了封信派人送去，结果石沉大海，没理他那个茬。哎呀，江松有能耐，晚上夜探北平王府，你意思要杀死他这后边这个娘子，先肯定他出的坏。结果到了佛堂一看，老王妃秦胜珠啊正吃斋念佛呀，好人呐，不像自己想象的。就听老夫人在佛前念念有词，让佛爷保佑着罗成， 罗成上了瓦岗山帮忙去了，盼望儿子平安归来，求老佛爷保佑。江松一琢磨，我要把老太太给杀了，我也太缺德了，我不能那么干事儿，将来一家人还得团聚呢。既然我爹这个人这么不懂感情，罗成这个人怎么样，我们去看看，我把话跟罗成说一说，看他什么态度，他同意我们一家人团聚，不同意就抓破脸然后再说。爷儿俩离开北平，赶奔河南瓦岗山，就住在这老僧庙里头了，正好没人。爷儿两个一商量怎么办呢，夜探瓦岗，看看瓦岗山现在干什么呢，罗成不在这儿呢，到底是罗成，正好遇刺客，罗成追刺客，江松利用这机会把阵图给整出来，留下个纸条，打算找这罗成单独谈话，看看怎么样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您听清楚了就行。如今弟兄相见，那他能差得了吗？一个父亲俩娘啊，骨血的关系能不相思吗？能说一枪扎死罗成吗？枪尖往下一递，江松难过了，至亲骨肉不能团聚，故此放声痛哭。因为说了实话，他一说在场的人都哭，罗成也哭了。罗成一听，原来如此，爹呀，爹呀，你不对呀，你忘恩负义呀，你呀，你太残忍了，你这事一直瞒着，你就为了升官发财呀，人家孤儿寡母，人家怎么过的？看来人家没说瞎话呀，觉着这心里跟八爪柔肠一样。罗成从马上跳起来，跪爬几步，哥哥，谁不认你，小弟我认，我是你亲兄弟，我要回到北平府，见着我娘，见着我爹，我必须把这事说清楚，我爹认了还则罢了，我爹不认，我绝不能跟他善罢甘休。哎呦，我的好兄弟哟，弟兄相见，这大破一字长蛇阵又多了一条左膀右臂呀。那么说这个书往下是什么？往下是什么？兄弟二人携手单枪破双枪，大破一字长蛇阵，紧接着大败靠山王杨林，天宝大将宇文成都，三打瓦岗山，金锤殿下李元霸出世，锤阵十八国，威震四平山，杨广无道下扬州，扬州所欲喜，大隋朝变成大唐朝，许许多多热闹节目是尽在下部。